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听《若真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据香港多家传媒在星期三傍晚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星期三拘捕了至少四名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当中包括前岭南大学学者许宝强、法律界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和歌手何韵诗。美国总统拜登在10号在白宫表示，应对通货膨胀是政府目前的国内首要任务。
I want every American to know that I'm taking inflation very seriously and it's my top domestic priority.
拜登总统说他希望每一位美国民众都知道他对通货膨胀问题非常重视，这是他国内首要的任务。拜登说他了解美国民众对于物价上升感到担忧，他批评一些共和党人阻挠了政府国内政策的推动。拜登总统说他的计划是通过降低工薪阶层的生活开支，为工人阶级是加人工、削减赤字，令到大企业和超级富裕的阶层作出应有的贡献，来到应对通货膨胀和增长经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通过电话，法国总统府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并且呼吁紧急停火。马克龙仲委婉地对中国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提出了批评，不过中方的通话纪要根本没有提及马克龙对中国防疫政策的看法。中国官方公布的纪要说，马克龙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法方和中方有很多共识，而且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亦都不会参加集团对抗。法国总统府说两国元首重申他们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承诺。外来社工表示，马克龙和习近平讨论了法国的粮食和农业复原力使命倡议以应对粮食风险。法国仲表示，鉴于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中国对人员流动的严格限制，马克龙呼吁中国考虑到法国人社区的担忧，特别是保持与法国的航空系联系，允许法国人前往机场，并且确保儿童不会被与家长分开。法国等欧洲国家政府一个多月前写信给上海市政府，呼吁当局在执行防疫隔离措施的时候不要将儿童与家长分开。在中国宣布将加强对上海的限制措施以防止新冠疫情扩散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二说，中国的零容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与盟友星期二指责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前后对乌克兰发动了网络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俄罗斯非法进一步入侵开始前的几个月以及入侵之后，乌克兰经历了一系列的破坏性网络攻击，包括网站污损、分派式的阻断服务攻击和清除政府和私人企业电脑数据的网络攻击，这些都是俄罗斯剧本的一部分。布林肯说，这些攻击据称集中对付卫星通讯，以破坏乌克兰的指挥控制能力，最早在1月份开始。布林肯仲表示，这些攻击对其他欧洲国家产生了日出的影响。他说，美国和盟友正在采取措施抵御俄罗斯不负责任的行动，包括提供卫星电话和数据终端给政府官员、紧急服务人员和重要基础设施作业者。他仲说，美国制定了新的机制帮助乌克兰识别网络威胁，从网络事件当中复原。俄罗斯未有就此是自评，莫斯科经常否认从事进攻性网络攻击。曾经帮助签署苏联的死亡证书，后来成为独立之后乌克兰首任总统的前共产党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星期二去世，享年88岁。现在领导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总统泽连斯基说，克拉夫丘克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在乌克兰脱离苏联统治后混乱的头几年里面为国家掌舵。泽连斯基在他夜间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他是一个总能够找到明智的话语，并且以所有乌克兰人都能够听得入去的方式表达出来，特别在危机时期，当整个国家的未来依赖在一个人的智慧的时候。泽连斯基总统说，克拉夫丘克在1980年代尾的时候，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是日益壮大的时候表现出无比智慧，一场运动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投达到高潮，超过九成的选民选择独立。而在同一日，克拉夫丘克是当选为总统。 在中國宣布將加強對上海的限制措施以防止新冠疫情擴散之後，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人星期二說，中國的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星期二的一次記者會上提到了新冠病毒造成的疾病的表現方式和專家對未來的預期。他補充說，他們與中國專家討論這個問題，他認為作出轉變將是非常重要。雖然新的新冠疫情感染病例穩步下降，但是上海當局加緊了對2600萬居民的限制。一些社區的居民已經得到書面通知，說他們不得離家或者接受快遞，這個將是至少持續3日的靜默期的一部分。新的限制措施出乎居民意料，之前他們曾經被短暫允許在小區裡面走動。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登出的訊息顯示，如果有鄰居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居民會被強迫趕出住宅，送入旅店或者隔離設施，還有穿著全副保護服的清潔人員進入居民區，是消滅殺毒。這些行動促使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童之偉和上海的一位的公司律師劉大力星期日在社交媒體張貼公開信，對這些措施的合法性提出質疑。馬斯克在星期二說，他會恢復前總統特朗普的推特帳號。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正在以據報440億美元購買推特，並且將它私有化。他在《金融時報》汽車未來會議上發表了上述的評論。馬斯克說，他的確認為禁止特朗普是不對的，他認為這個是錯誤，因為他疏遠了這個國家的很大部分，亦都未能夠讓特朗普失去聲音。馬斯克並且說，禁止特朗普是道德錯誤，徹底的愚蠢。特朗普的账号在1月6号冲击美国国会之后被永久禁止，推特说他在这个平台的继续存在威胁进一步煽动暴力。马斯克并且表示，永久禁止应该是极端罕见，为机械人或者是垃圾欺骗账户保留。他在近期一份声明当中说，言论自由是一个发挥作用的民主的基石，推特是数码城镇广场，事关人类未来的重要事件，在这里辩论。特朗普表示，他无意重返推特，会将重点大部分放在他发起的真实社群的社交网络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财富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财富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院更新了有关美台关系的网页，内容未再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美国不支持台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是否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的权威学者强烈批评送病人去方舱医院并且擅闯民宅是违反中国宪法，并且指极端防疫是过了法治的底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上海封城期间采取的极端防疫手段引发了强烈的民怨，以中国宪法学权威童之伟为首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官方将民众强制送往方舱医院隔离属于非法，而且无权强行擅闯民居。这篇文章其后就被下架，学者的个人微博亦被封锁。而同时上海一名律师亦要求审查将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有观察人士认为权威法律学者集体发声是非同寻常，反映出上海当局过了法治的底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上海实施封控期间，市内部分地区传出实施一人阳性全栋楼转运的事件，官员要求同楼层密切接触者 一律送到去方舱医院隔离。有官员就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锁匙和离开屋企，并且声称要入户消毒杀菌。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5月8日在网上发文，认为这些措施违法，应该立即禁止。童之伟说，上海有街道办和派出所人员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强制民众隔离，但是条例中所指的紧急状态必须经由有权机关宣布，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现实是上海市并未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强制隔离非法无效。上海市任何机构亦都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锁匙。童之伟仲话，新冠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该防止过度防疫，否则会得不偿失。防疫要同保障市民权利和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该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以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制。多个微信公众号一度以不同的标题转载童之伟的文章，但均已被删除。童之伟的个人微博专页亦都遭封锁，主页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原本的7000几篇微博亦都被消失。上海律师刘大力同日亦都具名致函上海人大常委会，要求审查将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不是合法，并且紧急讨论怎样在防疫的同时保障市民的民生权利不被侵犯。中国律师陆苗卿曾就武汉市封城措施代表市民对政府提出诉讼，他在美国之音表示，按照中国宪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9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才有权决定某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到现在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还未宣布任何一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因此任何机关以此为理由限制人身自由和入侵住宅都是非法的。警方以紧急状态为由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民众亦都是违法。他认为要求审查将新冠密切接触者全部隔离是否合法的提议有理有据，认为作为法律从业者应该敢于提出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能够任由政府权力无限扩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
陆苗卿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府机关发布命令必须以书面形式，并且对外公开发布。但是现时各地采取防疫措施大多数是口头传达，有些机关之间的命令还相互矛盾，这样是非常可笑和可悲，亦都不符合法律的正当程序，证明政府管理的无能和低效。如果各地政府认为自己的防疫措施是合法合理，经得起检验的，应该大大方方以书面形式张贴到政府网站，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以供市民查阅遵照执行。市民在遇到任何人以上头有命令为理由要求你配合，都有权利要求对方出具上头的书面命令，这个是市民的基本权利。68岁的童之伟曾任多所大学法学教授，并且兼任中国法学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同时是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戴教导师。他在文中透露，文章结合了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共20几个教授的意见。律师陆苗卿表示，中国的疫情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以童之伟为首的法律专家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声，主要是各地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越来越没有人性，在上海集中呈现。上海曾经是国际大都市，市民对上海有自豪感，但是现实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市民对各种防疫措施怨声载道， 权威法律学者提出的建议是民间声音的集中体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法政学者显然注意到当局的防疫手法可能有违法治，反映上海乃至中国公民社会正处于集体的焦虑和不安。
有很多的等于说中国的国内外的人才技术专家，
黄少年说，有很多中国国内外的人才技术专家企业家，他们之所以选择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些具有法治基础的环境，资讯相对流通和透明，现在一瞬间信任瓦解，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好像是国家随时都可以介入地，随时都可以剥夺地，那是反映上海公民社会普遍感受到不安全感。文章以同知委的名义发表，但是就融汇了二十几个学者的心声。黄少年认为这一点在中国相当罕见。
法政学者他们集体的串联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言，恐怕也是基于学。
黄少年说，法政学者集体串联提出这样的谏言是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反映公民社会的心声，此外亦都是中共政权利用国家的公权力过度侵犯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逾越了法治的界线。如果欠缺这样的一个法治条件，外来直接投资或者是这些专业的人才就会用脚来投票。律师陆妙卿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讲，被强行隔离、住宅被非法入侵、包括财产受到侵害的市民，都可以根据学者童之伟和律师刘大力提出的理由和依据，向有关机关提出索偿。
之前武汉疫情，有些受害者向相关单位提出了索赔，我知道有些人是得到了赔偿的。
陆妙卿说，之前武汉疫情有些受害者向相关单位提出索赔，据他所知有些人是获得赔偿的，但是在目前各地政府普遍不守法的情况下，索赔会遭遇很多困难，例如社交媒体被屏蔽、被删号、警察上门骚扰恐吓、法院拒绝立案等等，对此受害人要有心理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海封城一个月之后，防疫目标正正地从所谓的动态清零下收到社会面清零。中国首都北京也因为疫情扩大而关闭了几十个地铁站和公共汽车的路线。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再次引发了讨论。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既想压制大量人口死亡，但是群体免疫人数又远远不足。所谓的动态清零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不单止短期内看不到清零的尽头，甚至连疫情高峰还未达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8号通报，5月7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5宗，和无症状感染者3760宗，总共新增3975宗。全境封城超过一个月的上海，在5月1号声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达到社会面清零的标准。疫情睇起似嚟稍有趋缓，但系首都北京嘅确诊人数却不断攀升。五月五号新增72宗本土病例，创咗呢一轮嘅疫情以嚟嘅单日新高。北京继全市餐厅禁止堂食之后，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各个景区、博物馆都关闭所有室内展厅展馆，几十座地铁站同埋上百条嘅公共交通路线亦都在近日关闭，全市12个区域再次展开连续三轮的核酸检查，部分住宅区域被封锁，超级市场货架上的物资被一扫而空，上海封城的焦虑似乎已经蔓延到去北京。然而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是最佳防疫的方案，坚信坚持 就是姓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月5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宣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亦都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强调毫不动摇去坚持动态清零，坚决与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言行去做斗争。人民日报亦都指出，上海新增病例的下降就证明了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奏效。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梁万年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一方面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理念指导，而另一方面，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群众积极主动配合，加上丰富的抗疫经验和各种科学工具，有能力去实现动态清零。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染速率至少是之前新冠疫情最高传染力的德尔塔 Delta 变种的5倍到10倍，大众用过去熟悉的传染病控制方式去围堵奥密克戎都不是太过有效，其中最明显就是疫调，因为疫调根本就跟不上它的传播的速度，几乎实施清零政策的国家都没办法去阻挡住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譬如新加坡就是过去实施清零政策中最早去改变策略放弃清零的国家。他说奥密克戎除了有传染率很高的特性之外，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比起之前的德尔塔或者是其他变种相对低得多。他表示，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今年1月底发布的一份大规模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是根据美国人口最大的加州以及纽约州两个州合计起来约5-6千万的人口，累计过去一年的流行病学人口资料和分析，就发现人体自然感染奥密克戎复原之后所产生的自然免疫，其保护力的强度和时间的长度都比疫苗所产生的重要高。他说这项最大规模的新证据亦都引导了欧美国家的防疫政策反其道而行，在高传染率的时候反而放宽去管控措施，形成了与病毒共存的重要科学基础。目前全世界的医学与公共卫生专家已经认知奥密克戎不会消失，会继续和人类共存一段很长的时间。纪俊辉是这样讲的，
大家是希望他们的领导方面能够认知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把这个病毒完全赶走，那你如果要完全隔离，几乎是你中国要跟全世界隔离。
他说大家都希望中国的领导层亦都能够认识到这个科学的事实，就是说你不可能将这种病毒完全赶走，咁你如果要完全隔離，幾乎就係你中國要同全世界去隔離。紀俊輝表示，一個好嘅防疫政策應該包括3個指標噶。第一咧就係低死亡率，一個係低重症或者係低入院率，而第三咧就係綜合性地低強度對社會經濟嘅影響。佢話，如果從呢3個指標嚟睇，中國去嚴格執行清零政策，或許維持低死亡率和低重症率，但是第三個指標就要犧牲很多了，對社會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他認為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亦都有認知到不可能完全清零，所以才會提出社會面清零的目標，但不理是哪一種清零都是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國際信譽評級機構惠譽評級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近期中國多個行業的企業面臨日趨嚴峻的盈利壓力，國內外消費者需求低迷，而境內供應鏈因為大範圍封控受到阻斷，形成雪上加霜。惠譽估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會由原先的 4.8% 下調到 4.3%， 遠低過中國官方所說的 5.5% 的目標。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馮純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世界上有兩種邏輯，第一種就是邏輯，另一種就是中國的邏輯。中國行事有自身的邏輯，如果具體到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可以將它歸咎為極權政治的邏輯，這種邏輯現在在北韓亦都是大行其道的。他說在極權政治裏面，一切決策政治掛帥，獨裁領袖下達的指令，下面的人都要不惜代價去執行，清零政策變成一個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為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的政治目標營造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他還說極權政治底下的用人之道稱之為烏沙姆定律，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員包括警察和醫護人員都要去服從最高領袖的命令，執行得力的人就會官運亨通，如果有違反則恐怕丟官。他說
清零政策是一个政治的任务，你要从这个方向理解，你就可以理解是这是他一个集权政治里头的一个特殊的逻辑在起作用。
他说清零政策是一个政治任务，要从这个方向去理解的，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是极权政治里面的一个特殊逻辑在这里起着作用。冯顺义说他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每日都有学生确诊请假，自己在屋企隔离食药休息大概3-5日之后呢，症状就会过去，大家都是平常心去看待。但是中国采取这样这么极端而且代价太过高的动态清零政策，造成民众很大的不便与伤害。他说从上海传出来的录影片段就可以看得出，有些老人家因为封城在家生病没办法就医就活活地病死，亦都有快要生产的孕妇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被医院拒绝救治，最后一尸两命，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人道灾难。冯顺义继续说
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它已经执行这个两三年了，因为它是活活的把这个天灾变成人祸。
他说这个代价太大了，动态清零执行了两三年来，活活的将这个天灾变成人祸。在徐州鎖鏈女事件發起聯署要求公開調查報告，以及俄烏戰爭發表反戰聲明聯署的北京大學校友趙輝平亦都持相同睇法。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本身就是在強化權力，中國領導層的權力傲慢，令到他們認為可以奴役人民，罔顧國民基本人權，亦都不以為恥，甚至將之視為低人權優勢，底下人民的感受和人民的痛苦与牺牲根本就不被重视，这个是中共统治的一贯传统。他说中国的动态清零犹如一把双面刀，牵动着习近平的成与败。他说
他所获得的在他的这个统治集团里，他消灭了一些不听话的，他清理的组织队伍，对他个人的权利的保证呢更有好处。
他说所获得的就是在这个统治集团里面，习近平消灭了一些不听话的人，所以在组织队伍里面对他个人的权力保证就更加有好处了。但是他所激起的民怨，大众对他的蔑视，对他的仇恨又是空前的，所以说他所获得的和所失去的都在这里。赵辉平说中国防疫专家梁万年曾经在传媒上表示，当所有传染源都做好了隔离和救治，新增的感染者都来自监测人员，就是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时候了。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大胆拥抱清零政策，越来越有可能持续到十月份的中共全国党代表大会。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也猜测，习近平将清零政策当作政绩，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二十大。纪俊辉说疫情必须经过高峰期之后才会渐入尾声的， 而高峰期不单止是要看每日新增的感染人口而已，同时还要看累计感染人口有多少，至少要达到一半的人口都具有免疫力才叫做群体免疫，之后疫情才会趋缓。他说但这个背后有一个很诡调的决策因素，就是如果将传染和疫情压低，这样奥密克戎疫情本身就会没完没了。这个亦都会令到中国的清零政策面临两难的局面，因为中国人口非常庞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台关系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更新了官方网站有关美台关系网页的事实情况的描述。在这个网站的内容里面，删除了旧版当中关于美中两国1979年联合公报当中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等的有关叙述，亦不再提及美国不支持台独，而且在有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阐述当中将台湾关系法置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之前。这个改变引起了部分人士的注意的。不过美国国务院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美国国务院为何在官网更新之后拿走了1979年美中联合公布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另一段美国不支持台独的文字，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之中说，美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超过40年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及六项保证的指引，他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并且有助于台海及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海议题的和平解决，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以及最佳利益。他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并同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在国务院官网、国家与地区的台湾网页、美国与台湾关系上点击事实情况，可以看到日期是2022年5月5日的描述，其中有美台关系的部分新版与旧版的内容有极大的改变。台湾英文媒体台湾新闻在5月9日星期一报道了上述的改变，并且在报道之中列出通过互联网档案 Wayback Machine 连接到国务院官网的旧版文字。不过报道并没有提及的是，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在同一个网页的最下端美国关系还有一个美台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描述，尽管这个部分比较不醒目，字体亦都较少，不过他的确保留了旧版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段落。在2018年8月31日的国务院官网上，旧版台湾网页的事实情况的第一段话，美台有牢固的非官方关系，1979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布将外交承认从台北改到北京。在联合公布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并认识到中国人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段文字提到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维持和台湾坚实非官方关系是美国的主要目标，符合美国推动亚洲和平稳定的愿望。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提供美国和台湾非官方关系的法律基础，并铭记了美国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的承诺。美国坚持和平解决台海两岸的分歧，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鼓励双方持续以尊严和尊重为基础的建设性的对话。不过在上星期更新之后的新版中，美台关系项目第一段一开始就指出，作为一个领先民主及科技重镇，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伙伴，美国和台湾共享相似价值深厚的商业及经济连结与坚实的民间关系，这些形成了他们之间友谊的基石，亦都是扩大美国和台湾接触的动力。第二段文字提到，美国长期以来有一个中国政策，这些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联合公布及六项保证为指引。虽然美国和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和台湾有牢固的非官方关系，亦都有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深远利益。与台湾关系法一致，美国提供台湾 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的武器和服務，美國持續鼓勵台海兩岸的分歧以符合台灣人民的願望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決。對於美國國務院改變關於美台關係的事實陳述是否涉及美國對台立場的改變，專家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東亞時事教授韋傑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台裔美國人公民團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花爬數十年以來一直在度呼籲國務院改變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講法。他認為如今國務院官網有更新，這些是一個積極改善。韋傑里提出四點看法，第一是美台關係更新版第一段即提到台灣是美國印太重要夥伴，這些比舊版美台維持牢固的非官方關係更有力的開場，這段話已經被挪到更後面的位置。其次，韋傑里說舊版關於上海公佈中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段落已經不見了，並且以美國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受到台灣關係法、美中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等文字來替代，以這種說法來表述美國仍然可以說它並沒有改變政策。第三，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文字被刪除。新版提到美國與台灣雖然並沒有外交關係，但是有牢固的非官方關係，並且在台海和平穩定上有深遠的利益。韋傑里認為這一段講話取代了維持亞洲和平穩定是美國的願望，是直接將台海和平穩定和美國的利益連結在一起。最後，韋傑里提到另外一個重大改變是新版提到美國持續鼓勵台海兩岸以符合台灣人民願望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決分歧。他認為願望與最佳利益是拜登政府提出的講法，自然亦都更加符合民主價值及自決的概念。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在答覆美國之音的電郵之中表示，他只能夠猜測為何國務院會有這個改變，因為之前的展述方式令人混淆，因為在國際法及美國政府的實踐當中，國際制度承認的中國和不同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爭相在國際組織中代表哪個國家有所不同，所以美國政府如果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一般人或者會誤解為那些代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卜瑞哲又說，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時候，官方立場使到事情更加複雜。美國說美國認識到中國人的立場是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注意的是美國在聲明之中講的是認識到 acknowledge 而不是承認 recognize。 如果美國的立場是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他們就會使用承認 recognize 這個字。事實上從1950年6月以來，並沒有一個美國政府講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承認中華民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卜瑞哲又說，他認為美國政府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時候發表的立場仍然是美國的立場，但是那個聲明可能導致很多人認為美國的意思是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所以國務院網站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做出冗長技術性的解釋，最好將這些文字刪除。卜瑞哲仲提到國務院更新相關文字的另外一個理由，可能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在強調他對美中建交公佈的解讀，那些是由於中文版的承認和美國的立場有所不同，而華盛頓說英文版才是具有效力的版本。不過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和卜瑞哲的看法不同，他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之中說，他認為將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文字拿走，再加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文字亦都被刪除，看起來代表美國單方面改變現狀，大家必須看到美國政府是否在更正式的政策聲明之中遵循一個新的立場，例如在國務卿布林肯即將發表的演講而不是這個網絡上面的簡要敘述。雖然國務院在官網最下端的美台關係部分仍然保留了舊版關於建交公佈的文字的敘述，不過包道格認為刪除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部分仍然聽起來好像是美國立場的有意的改變。他又說，即使他認為拜登總統在他和習近平主席的視頻會面之中重申了美國的立場，因此為何在國務院新版的陳述之中刪除了這個部分仍然有待解釋，而且應該被視為是一個有意的改變，除非國務院有進一步的修改。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境外的几千名维吾尔族人成为了北京跨国镇压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有关报道。
38岁的维吾尔人艾哈米德塔利布在2018年2月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驱逐到去中国，据他的太太阿曼尼萨阿卜杜拉称，34岁的阿曼尼萨阿卜杜拉有两个9岁和4岁的仔仔，现在住在土耳其。阿联酋的国际刑警组织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在2018年2月27号驱逐了我的丈夫。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并补充说，当时阿联酋当局听从了中国的要求，却无视这个家人无罪的声音。奥克萨斯中亚事务协会研究主任布拉德利·贾丁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最近一份题为《钢铁长城：中国跨国镇压维吾尔人的报告》的作者。他说，将塔利布被驱逐到中国是近年来面临类似驱逐的几百名维吾尔人之一。中国在全球44个国家实施拉网，影响了1500多名被拘留或者驱逐出境的维吾尔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还有几千人经历过网络攻击或者对他们的家庭成员的威胁。尽管中国与伙伴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而和话这些很少被援引，相反合规的国家更有可能以可疑的理由去指责维吾尔居民违反了移民签证条款，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个涉及到更少的官僚主义和更少的国际关注。我的丈夫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在2010年来到迪拜。据阿卜杜拉称，2018年2月9号他的丈夫在中国的兄弟联络了塔利布，并紧急地要求塔利布向阿联酋警方发送他的非犯罪记录。当地警察新疆来到我丈夫的哥哥的屋企，要求塔利布向他们发送阿联酋警方的无犯罪证明。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他说塔利布在2018年2月10号在阿联酋政府网站上申请了无犯罪证明，而第二日我的丈夫就收到了阿联酋警方发来的短信，敦促他到访沙加当地警察局。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根据阿卜杜拉的讲法，我的丈夫说警察拿了他的指纹，正在等待中方对他的指纹做出回应。阿卜杜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时不知道阿联酋当局和中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在第二日阿联酋警方就将塔利布转移到去迪拜，他们得到他的 DNA， 拿了他的血液和尿液。阿卜杜拉说，我丈夫告诉我们听，是按照中国要求这样做的。在被拘留几日之后，阿布扎比的国际刑警组织就将塔利布从迪拜拘留所带到去 Al-Waspa 的监狱。他们国际刑警组织告诉我听，我的丈夫将会被驱逐回去中国。阿卜杜拉说，就是这样决定的了。他们说，国际刑警组织未有回答阿卜杜拉关于他们为什么要将塔利布驱逐回到中国的问题。他们国际刑警组织说，无论他犯了什么罪，他都会在中国去处理。阿卜杜拉说，如果他没有犯罪的话，那他在中国将事情改正之后就可以回来找你了。塔利布在2月25号最后一次致电给阿卜杜拉，我丈夫说，国际刑警组织告诉他，他将被驱逐回去中国。阿卜杜拉说，为我们的小孩子起一个名叫做阿米娜或者阿卜杜拉，如果有什么事就去土耳其，那里更安全。他说，阿卜杜拉说，他的丈夫被驱逐回去中国之后，他就带着两个小孩子去了土耳其。2019年10月阿卜杜拉从新疆消息人士处获悉，她的丈夫确实是被驱逐回去中国，并被关押在新疆的监狱里面。阿卜杜拉说，我们在2020年在土耳其获得到难民的身份。她说，最近几个礼拜她和她的仔仔发生了几宗的危险事件，她都担心自己和小孩子在伊斯坦布尔的安全，而 幾個禮拜前，我同我嘅女喺一次肇事逃逸事故中生存落嚟。我嘅仔喺學校門前被一個陌生人拖入去一輛黑色汽車之後逃跑。阿卜杜拉對美國之音係咁講噶。他認為這些不為人知的襲擊事件發生是因為他積極向維吾爾法庭作證，並與傳媒談論他丈夫在2018年2月被從阿拉伯聯合國酋長國非法綁架並驅逐回到中國的行為。去年12月在經過一系列的聽證會之後，位於倫敦的非官方獨立人民法庭維吾爾法庭裁定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對維吾爾人實施了種族滅絕罪。據假定稱，除了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之外，中國還使用了日常的策略，包括數字威脅、網絡與攻擊、惡意軟件，以及通過威脅新疆親屬的方式來到進行脅迫。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現任主席多里森·艾沙對美國之音說，在中國發布國際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的近20年裏面，他感覺到無助、尷尬，並且在很多國家和機構都被視為罪犯。中國政府在我面上貼上這個帶有政治色彩的標籤，阻止了我進入一些國家，並導致我在南韓、意大利、土耳其、美國和瑞士被拘留和審訊。艾莎說，我想重申涉及新疆的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劉鵬宇說，我們要向那些造謠者指出，他們的謊言早已經被揭穿，他們不可能成功地阻撓中國新疆的穩定、發展和繁榮，他們的惡意只會以失敗告終。我們亦都敦促有關智庫和學者停止編造謠言，停止誤導公眾。劉鵬宇說。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坚持动态清零，包括喺上海等20多个城市实施严格封控，咁对经济造成嘅冲击咧已经逐渐浮现。咁多间国际投资银行近期下调咗中国喺今年嘅经济或者成长 GDP 嘅估值。中国传媒财新公司所调查的四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亦即系 PMI， 亦跌至两年嚟嘅新低。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的监管部门传出可望松绑对科技巨头的整顿，去提振中国国内经济和消费。不过观察人士就说，中国经济恐怕已经出现了大滑坡。除了清零和监管等等这些利空因素之外，北京亲俄的地缘政治立场都将会持续拖累中国的经济前景。北京今年要达到 5.5% 这个 GDP 目标，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第一季度的 GDP 年增 4.8%， 虽高于预期，但是仍然低于北京全年所设定的 5.5% 的目标。进入第二季，中国不单止各地突发新冠疫情，而且自三月下旬以来，受限于中共高层的清零防疫思维，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入全面或者部分封城。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治挂帅的防疫模式大幅牺牲的是经济和商业活动。但是为提振景气，根据香港南华早报4月29日的报道，中国网信办可望在5.1年假后召集包含腾讯、阿里巴巴以及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等科技巨头进行会谈。报道说，中国考虑终结过去一年多以来对部分科技公司的重权监管，以刺激消费并拉抬日益趋缓的经济成长。不过华尔街日报在4月29日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京虽然基于疫情重创经济而有意暂停对科技产业的监管打压，但为了确保这些民企和政府的总体政策一致，北京打算要求部分科技巨擎提供1%的股权给国家，以利政府在民企的决策上得有直接的权力。对此，观察人士说，这些显示中共对民企的监管力度不可能松绑太多。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這一年來對民營企業過度打壓已經重創經濟，因此勢必調整，但是未來假若真的強制入股科技巨頭，代表的是監管力度不減，只是換一個形式。
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于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进一步让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的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国
刘孟俊话，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亦都进一步令到外资对中国市场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國已經降低對房地產企業的監管，目前降低對於數位科技巨頭的監管有一脈相承的趨勢，試圖俾佢的經濟嚟到進一步活化。但係如果用1%股權進入到佢嘅科技公司的核心嘅決策圈，變成內部監管的話，代表監管模式改變，所以仲係有監管的力度。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就說，就算中共停止對科技巨頭的打壓，亦都難重返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
阿里巴巴這些廠商都大幅的在裁員，現在又說要停止，對中國的經濟不會有任何影響，傷害一定是持續不斷。簡單來講，中國經濟最好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蔡明芳對美國之音說，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厂商都大幅地在裁员，现时中共又要说停止打压，对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伤害一定持续存在。简单来说，中国经济最好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专家睇衰中国的经济前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多项经济指标已经透露出中国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正是危机四伏。中国财新传媒和研究公司的 Market 在5月5日上个星期四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4月跌至 36.2， 比3月大降 5.8 个百分点。另外4月综合 PMI 亦都从3月的 43.9 降至 37.2， 下跌了6.7 个百分点，两项指数都创下自从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对此，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财新所调查的两大 PMI 指数都降至近年的新低，而且双双跌破代表景气中性的50的枯榮線，這些代表中國經濟已經受到重創。他總結說，中國經濟受到就業、出口、民間投資、房地產和債務違約五大危機的綜合打擊，未來恐持續蕭條。吳家龍說，出口衰退會拉低就業、所得和消費能力，於是影響到房地產。另外，產業監管和共同富裕亦都雪上加霜，會傷害民間投資的意願和能力，最後爆發成債務違約的危機。這些領域的衰退會持續並且陷入惡性循環，對目前看來中國經濟很難反轉。目前局勢越來越明朗，就是動態清零和封城確實嚴重打擊到製造、運輸、物流和消費的活動，即使是商業活動受創，中國各省市仍然持續清零和封控。例如河南省鄭州市在5月4日至10日進入全城封控，而首都北京就有超過60個地鐵站被關閉，形同半封城。至於金融重鎮的上海，亦都仍然有部分地區持續第六週的封鎖。對此，台灣經濟學者劉孟俊表示，若中國長期維持清零政策，房地產、金融和科技等第三級產業將會受到首波的重創，零售及消費服務亦都會接著出現利空的影響。就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開始推行的共同富裕運動亦都可能遭受推遲，
對三級產業的發展可能造成很大的傷害。 但是他试图让第一级产业跟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世界工厂的地位，共同富裕挑战蛮大。
刘孟俊说，清零对三级产业的发展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他试图比第一级的产业和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在世界工厂的地位，共同富裕挑战还是很大的，因为疫情的管控会使到所得分配更加不均，两极化更加严重，亦都会对经济转型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云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绑架一名六岁西藏男童及他的家人已经过去了27年，根敦确吉尼玛1995年5月失踪的前3日，西藏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指定他为第11世班禅喇嘛，亦都是西藏佛教第二个最受尊重的人物。他被绑架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另外一名男童担任政治上更为令人满意的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六岁的时候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他和家人被绑架之后就未有再公开露面过，亦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他在今年4月25号的33岁生日的时候，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立即透露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必须要允许这位的班禅喇嘛充分行使他的人权以及根本自由。可悲的是，在中共统治之下，很多的藏人被禁行使他们的人权以及根本自由。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表示，外部观察员检视了公开信息，并且在5月底前确定有500到2000名藏人已知或者是据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拘留或者是监禁，违背了国际人权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警察依据政府族裔同化的指令，继续破坏传统西藏文化、生活方式以及是习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支持藏人的宗教自由以及他们的独特宗教、文化以及语言身份，包括藏人根据他们自己的信仰并且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之下选择教育以及崇敬，好像达赖喇嘛以及班禅喇嘛这样的他们自己领导人的权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